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有高山有低谷，我们有困境有顺利，我们有眼泪有欢笑。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遵从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主，让我们看你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不管给我们的艰难也好，给我们的眼泪也好，还是给我们的欢笑也好。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要遵从你，敬拜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就为我们流出，你的身体就为我们破碎。主啊，你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犯罪，我们也常常的软弱，我们也常常的得罪你，也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得罪我们的家人。今天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要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主，我们愿意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苦毒和伤害，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每对夫妻都仰望主。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你就是爱，你的爱可以遮掩一切。主啊，把我们的儿女也交给主，知道他们进入到一个听灵阶段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来教育他们。主，让我们有圣灵的提醒，有神的话语的能力，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从小就尊你为大。主，我们也把我们的工作交给主，也许我们还有的在寻找工作，主，你说要寻找就寻，要叩门就开门，让我们有工作的我们也珍惜这个工作的机会，跟我们的这个同事，跟我们的上级都有美好的关系，在基督爱里边，让我们来做美好的见证。主，求你来也保守我们身体软弱的，身体有疾病的，国内的亲人都交在你的手上，求你圣灵来引导他们，宝血来遮盖他们，来医治他们，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都脱落，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疾病都得医治。哈利路亚，愿你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今天讲到题目是效法基督的饶恕，效法基督饶恕。当我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因为我最近在发现，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我们把基督很多美好的品格、基督的德行来让我们弟兄姊妹来越深的思考，也让我们来学习。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神，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就是要学习他。这效法就是磨成的意思，一个模子按照基督的模子来塑造我们。当然我们刚开始这模子出来是毛坯的，对吧？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刺儿，我们需要磨磨磨，有天磨得光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磨的过程中，我们就慢慢懂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所以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害怕。所以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他遇到什么事儿呢，这好朋友都说这是好的。结果他有一天呢，他出去打猎，他枪砰走火了，把手指头打断一截，打断一截，他就很生气。可是他那个仆人，他的好朋友说这是好的，他气的就把他的仆人关到监狱里去了，说我手指头打断你也说我好的，就给他关到监狱里去了。结果这个有一天他又出去打猎去，就被这个野人把他抓到了。因为野人抓到了，这个野人有吃人族，就是一看，哎，这国王长得又白又胖，挺好，可他吃，对不对？其他的仆人都没他吃的好嘛，没他营养好，所以要吃他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有个手指头断了。因为这个野人比较迷信呢，一看他断个手指头，这个不完整，这个不吉利，所以就把他释放了。哇，他才明白，哇，他仆人说这是好的，什么意思？万事互相效力。下一句呢？叫爱神的人有益处。其实我觉得，万事互相效力，叫每个有信心的人有益处的，有益处。那么他回来立刻就把那个仆人放掉了，说好，放掉你算了。哇，你真的说对了，你要是这个真的是好的，要我就被杀了。说我关把你关了这么久，向你道歉说 sorry。 他说 no， 你把我关起来这是好的。他说怎么这还是好的？他说我要跟你打猎去，那我是完整的，那肯定我被吃了。 所以这是好的，弟兄姊妹要记住，当你生命中发生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找到感恩的地方。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看到最近这个微博上最流行的一件事情，最火的，炒得最热的，就是中国发生了一起演员被富翁这个杀害的一个事件。这个演员我也不认识，我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叫白静，白静我是不认识，那白灵我倒是认识，当天我们在纽约常常在一起。那么这个白静呢，她嫁给一个叫周成海的一个人，这个人据说有15亿的财产。两个人呢，这个富翁呢追求这个女孩子白静呢，追了4年，也不是说就是闪电型结婚，追了4年也费了很大的功夫，最后结婚了。结婚了4年，他们要离婚。所以在要离婚的时候，当我看到网上说，当周成海从北京的法院拿到传票回家的时候，他们俩发生了争吵。后来他给他捅了18刀，他的妻子被杀害了，很年轻的。他看到他的妻子被杀了，他自己也自杀了。所以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其实很多的婚姻都差那么一点点。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说这是发生在富翁的身上，咱们穷人就不会。我告诉你，你知道吗？中国有句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穷人更危险。因为富翁15亿，他干嘛杀他干嘛？我都觉得他太想不开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涉及到不能饶恕的，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事情本身来说，这里边涉及不饶恕。尤其这个做丈夫的，虽然很有钱，但不是贵族，懂不懂什么叫贵族啊？巴尔扎克说，3年可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一生才能出一个贵族。贵族不仅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金钱，你穿的名牌是贵族，贵族是你的言谈吐、举止、言行，对任何问题的相处、与人相处，那个是贵族啊。过去中国叫绅士啊，这个绅士就不是拿刀杀人的人，拿刀杀人的杀人越婚的强盗，对不对？所以这很清楚。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饶恕的问题。人的一生中最美的事情是饶恕，人的事情是一生中最能够成长的是饶恕。著名的基督徒作家杰·亚当斯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呀，至今为止啊，人类最大的需要是饶恕。他说没有饶恕，人就注定要永远的在地狱里边畏罪受苦，有了饶恕，他就能永远在天国中与神同住，享受着基督的公义结出的永恒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这话有没有道理啊？你想没有饶恕，不要说未来在地狱里边，今天如果你没有饶恕，有一天上帝会追讨你的罪。我们只在天国的时候，未来末世的时候，那么在今天其实你没有饶恕，你也是在地狱里边。你看这个夫妻，他们没有饶恕，他们的家不是地狱吗？血流成河不是地狱吗？就是地狱。饶恕，人的一生中没有不被伤害的，哪有没不被伤害的？没有的。这个人呢，当然也有些，虽然他没有杀人，他自己自杀了，那也是不能饶恕，他也是带着那种痛苦离开这个世界的，还是不能饶恕。所以饶恕多重要，多重要。我告诉你啊，这个有一天读一本书，说发现这个达芬奇，这达芬奇是著名的画家，大家都知道啊，世界是第一流的，可能第一位的，现在谁的画也没有达芬奇的画值钱。好像卢浮宫的镇馆之宝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那达芬奇还有一个幅著名的画是什么？最后的晚餐啊，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嘛，我们家里餐厅上常常挂一幅最后的晚餐，当然我们都不是最后的晚餐，可是我们喜欢挂这幅画，对不对？耶稣基督和12个门徒一起吃饭，达芬奇的著名的画是最后的晚餐。在画的时候，达芬奇的每一个人都有原型的，因为他没有见过保罗，不是没有见过彼得约翰，他没有见过这些人雅各，但是他要有原型，一个一个画一画，他画别的都很顺，画的犹大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画了，这个就很麻烦，你知道吗？他突然想到他有个最好的朋友曾经背叛过他，他就把他那个脑袋给他画成犹大的样子，他就这个最好，你知道吗？他就把他画完，他画耶稣的时候他画不下去了， 他的最好朋友，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那个朋友长得又特别帅，他就把他画成犹大的样子。但是他想到耶稣画谁娶谁的样子呢，他想来想去，其实他的最好的朋友长得最像耶稣的感觉到，但是他没法下笔，因为他很痛苦，把一个曾经伤害的人画成耶稣基督，他觉得他很痛苦，因为他不能饶恕那个人。有一天他读到一段经文说，你们在地上不能饶恕，我在天上也不饶恕你们。所以他后来他把他那个好朋友的脸画成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一天他懂了什么叫饶恕。你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对不对？这故事很有启发的，很有启发的。因为饶恕之所以能够达到一个美好的奇妙的境界，是因为饶恕本身是上帝的一个应许。饶恕首先从上帝开始的，饶恕是上帝的一个怜悯，是上帝的美德，是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心怀。你读圣经你可以看到最早的饶恕，最早的饶恕，当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比这还早了，就是说这个亚伯跟该隐杀了亚伯，在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该隐这个做哥哥的把弟弟给杀了，杀了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把他杀了啊？上帝没杀他，上帝饶恕了他，你看到没有啊？而且上帝加了一句话说，谁又杀该隐怎么样，遭报七倍，要七倍的偿还。我刚开始就刚才我说我们没有信主，然后我们读着圣经我们就读得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该隐那么坏，把弟弟杀了他也应该偿命啊，那上帝为什么不仅没有杀他，然后呢他跟上帝 argue， 你知道吧，他 argue啊，他说你这个，上帝说啊，你要出去，你种的地都长荆棘，你怎么样，你说给他很多咒诅。他说你这个对我这太重了，你再把人杀了还不偿命，还太重了。那时候还没有律法的，那时候对不对？那时候没有律法，而且还太重了，过于我所能担的啊。他说看呐，这个今天你把我赶出，我离开这地，以致我要躲避你的面，我必在地上流离失所，遇到我的人，他们都会杀我。耶和华对该隐说，绝不会这样，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所以耶和华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他被人杀。所以你会看到第一次的饶恕是从上帝开始的。然后我们从圣经看到这么多的饶恕，可是这个该隐的后代呢却不会饶恕。该隐的后代，你知道这个该隐很有意思，亚伯被杀了，那么亚当有两个孩子，当时两个孩子，一个是亚伯，一个该隐，有没有其他孩子？也许有，但是圣经记载是两个孩子，这两个因为他们出现了第一次的凶杀事件，所以凶杀事件不是从白净她老公开始的从该隐就开始了。该隐杀弟弟周成海杀老婆，就说罪有知识跟没知识是一样的，问题是能不能认识神的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个该隐杀完以后，上帝赦免他，你看他的后代很凶的，他的后代，我在读这段非常有意思。那么第四章第十四节说，该隐和他妻子同房，他的妻子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叫以诺。那么该隐就建了一座城，按照他儿子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以诺，那个城叫以诺，纪念他儿子。那以诺生了以拿，以拿生了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了马祖萨拉，马祖萨拉生了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人类第一次娶二奶，就这个时候开始了。你看到没有？你要读圣经啊，这个原来亚当只有夏娃一个，而且夏娃叫众生之母。什么叫夏娃？夏娃就众生之母，所有的人都要从他而出，那时候就是一夫一妻制，上帝设立的。现在你看麻烦了，这个拉麦娶了两个这两个名字叫的也特别有意思，一个叫做亚大，一个叫做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居住帐篷牧养这个牧养牲畜的人的鼻祖所以畜牧人的鼻祖就是谁啊？是亚巴。那么亚巴的兄弟叫尤巴，尤巴呢就是弹琴吹箫人的鼻祖，艺术家的祖宗叫尤巴，他们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记住啊，搞艺术知道你的祖先是尤巴。 那么喜拉呢也生了土巴，都叫巴，我也觉得很奇怪哈。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孩子都叫巴，这个所以就又生了一个啊，叫什么巴？生了土巴该隐，土巴后边有该隐啊，土巴。那么土巴该隐呢，就是打造各种铜铁器具的匠人。那么这个就是原子弹的祖先，我告诉你，武器啊、坦克呀、什么汽车呀，祖先这个都是这个土巴该隐，对吧？那么土巴该隐呢，他的妹妹是拿麻拉麦，有一天呢就对两个妻子说话了。你看他这说是唱一首诗歌，你看到没有？在圣经排列的时候，你这是看不到，在我这圣经排列的时候是按照诗歌的样子排的。他说：“亚大和喜拉要听我的声音。”那两个太太说：“哎，就来了，就来听他的声音，一边做一个。”你看到没有？这多有意思哈！然后他就开始唱了。他说：“拉麦的妻子聆听我的话。”圣经常常把这话重复一句：“拉麦的妻子，就我的老婆嘛，聆听我的话。”有点像男子汉宣言，我觉得好像日本当年我们在中学时唱过日本那个：“你要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就这意思。让他说说什么呢？你要起得比我早，你要睡得比我晚，饭要做得很香甜，饭要做得很口，要不然就拜拜。他说你看，他说壮年人伤，他说什么？壮年人伤我，我必杀他。他这个比该隐还厉害啊。这个该隐的后代第七代孙子拉麦比他的祖宗还要厉害。他说：“壮年人伤我，我必杀他；青年人损我，我必害他。人若杀了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怎么办呢？杀我的，遭报70个7倍。”哇，这个小子很凶啊，你知道吗？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人得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自己的。他生儿子叫以诺，该隐，啊，这个以诺呢，他就给那个以诺那个城起叫以诺。你看今年世界不也如此吗？你到台北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路都以什么中正路啊，是吧？这个都起这个名字，这个都起用人的名字起。我们中国也是这个东方红街大街，对吧？我们这个都是纪念人，纪念人的。可是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让人们来到他的面前，是为了与他和好，敬拜他。昨天晚上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们到了那个程峰家里边去聚会，这个维也纳的小组来了好多人，然后这个运山姐妹跟我说牧师啊，提醒弟兄姊妹，有的人就说，哎呀，运山，你这个讲这个主日学讲的太好了，你看我们人都坐不下，要不要把它录音下来？我们就放在网上，我们就不需要来教会参主日学，在家就可以听。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有的人说，哎，把张牧师的录像就放在咱们的网上，咱们不用去教会，不照样做礼拜吗？这也不对。其实啊，很重要一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是跟你的天父在一起的一段时间，来敬拜他，让他得荣耀，让他得喜乐。你看，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做父母你就理会这个感情了。如果你没做父母，你还不知道。有一天你做父母，你的孩子都听着上大学了，你孩子都结婚生子了。那么你在家里边，你特别期待说，圣诞节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中国大年的时候，孩子们都能回来。这一段时间是父母最高兴的一段时间，看着孩子们成长，跟孩子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家庭、婚姻、儿女。哇，做老爸老妈的何等喜乐！如果你这个孩子谁都不回来，就在那个电脑上咱视频吧，咱们现在都可以视频嘛，对不对？哎，你也上说话，我也上说话。我现在常常的有时候跟我妈妈视频，她现在耳朵也听不清楚，我大声喊，后来我用口型，哇，爱你，她听，要她听不见了都，你知道吗？还得我哥在旁边看，再给她翻译一遍，再跟那大声喊。对，可是在一起不一样，我可以抱抱她，我可以拉拉她手，对不对？这个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日崇拜，其实神享受，你知道吧？神创造我们就为了荣耀他，神享受着他儿女们与他同在那段时光，是荣耀他，这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你要说那样的话，说我们不来教会，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基督徒，那不合格，那绝对不合格的基督徒，那怎么是基督徒？一个儿女不回去看父母，每年都不回去，那怎么能是合格的儿女呢？当然不合格，严格的说是不合格的啊。今天很多美国人就流行这个，说，哎，你看我们去我们的教会，那牧师讲道又不怎么样，啊，又是小牧师、小传道， 神学院刚毕业，你看你上一上电视，美国的电视里边全是名讲员，啊，都是大教会上万人教会的名讲员，讲得多好！你看人家那个就是讲，当然他是什么都不干，他就专讲道。我告诉你，那种大教会的牧师，他是讲得好，可是你没有基督徒生活，你除了讲得好，听明白了有什么用？你听没不去行，你不去做一个基督徒，那听的跟你是无益的，真的是无益的。这是一种，我这段话就是讲给弟兄姊妹听，我是盼望弟兄姊妹早早的来到教会里来敬拜主啊，真的早早的太好了，敬拜主，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无比的喜乐。所以当耶稣基督这个饶恕在最高潮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饶恕看到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着那么多的不公正的对待，耶稣说什么？你看那个强盗说什么，强定的强盗受不了，说主啊，你又是神，你就干脆就给他们灭了，对不对？你让我们就从十字架下来，咱们一起，对不对？你是神吗？你可能吗？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谁？赦免逼迫自己的人，赦免往自己脸上吐唾沫的人，赦免那个用长矛刺自己的胸的人，赦免所有的人，赦免那个给他脑袋戴荆棘冠冕的人，赦免又鞭打他的人，赦免那些人，你不是神吗？你下来呀、啊！那些嘲笑他的人，他赦免所有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所以饶恕是预防着一种关系的瓦解，在家庭里边需要饶恕，其实在神的教会中也需要饶恕，在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里边需要饶恕。在信了主的人里边也需要饶恕，你不要以为说信了主的人就不会恨人，也会的。虽然我们都信了主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锤炼到一个像耶稣那样，我们还是人，而且我们还是罪人，而且我们还是有血气的罪人，所以我们常常不会饶恕。那不会饶恕，有一句话说，有一个哲学家说一句话，说的太有意思了。他说，一个不会饶恕的人，就好比自己吃了毒药，却盼望别人去死。你想这句话有没有意思？你自己吃了毒药，怎么别人会死呢？你死的是你自己嘛，谁吃毒药谁死嘛。可是不能饶恕的人，他就是希望说，我吃了毒药，别人去死啊、别人去死。所以饶恕是能预防我们关系的瓦解。不仅家庭夫妻的关系，还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美好的啊属灵的关系。饶恕能使我们的婚姻坚固，能使我们的家庭紧密团结。饶恕是超越人类的公正，赦免那些完全不能宽恕的罪行和情绪，如愤怒、苦毒、怨恨等等，从心里获得真正的痊愈、健康、自由和平安。饶恕是一种意志的选择和决心，当一个人下定决心说我要饶恕的时候，他的情绪随时会改变，除非你不下决心说我就不饶恕他啊，我就不饶恕他，这个人我就永远不能饶恕。我在我的微博上写了这句话，说饶恕啊，结果有人回答说，我想起他我的牙根就痒痒，那个他，那肯定是我看他写的是配偶的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女孩子写了一个男人的他，我想的是或者是男朋友，想到他牙就痒痒，这牙老痒就有毛病，这得用牙线，这得看牙医。所以饶恕是一种意志的选择和决心，所以每个人都需要饶恕，而且每个人都很难做到完全的饶恕。每个人当不饶恕，他会举出很多的理由，说为什么不饶恕这个人呢？因为他如何如何，他跟你讲的不一样，你都不知道他多罪大恶极。我记得，再罪大恶极，如果他没有向你开枪，他都不会罪大恶极，对不对？向你开枪了，捅了你18刀，那个确实他罪大恶极。可是你知道，有一个人。一个老年人，当他在讲演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向他开枪了，打了他好几枪，几枪我忘了，就教皇保罗二世，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对吧？保罗二世后来为什么他死得比较早，他的身体就是那个子弹那次打进去，对他身体一个极大的伤害，他饶恕了。当他病好了，他到监狱去看那个向他开枪的人，说耶稣爱你， 我饶恕你了。哇，那个年轻人感动得不得了。你看，你会看到这种事情，如果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对不对？能做得到吗？做不到的。那这个很了不起，正因为他了不起，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人们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保罗二世是一个信主的人，信主的人，而且在整个天主教历史上，我看他超过所有的教皇，没有一个教皇的品格会超过保罗二世，没有一个教皇的影响会超过保罗二世。保罗二世临死的时候，他非常简单的，我正义弟兄写了一个这个木棺，是木棺吗？啊，素棺。上网去查一查那篇文章，你们看了你会很感动的啊。正义是这个写的非常的好，非常好，非常深刻。他写了很多的独裁者死了都用水晶棺，全世界有多少用水晶棺呢？斯大林撅出去了啊，斯大林，列宁是水晶棺，我看过。毛泽东水晶棺我也看过，金正日是水晶棺我没看过，好像就这么几个。还有胡志明也是水晶棺。这水晶棺都产生在共产主义国家，我告诉你，连那些国王，那些非洲的那些什么，那些独裁的国王，包括阿拉伯国家的那个，他们都不用水晶棺。保罗二世，全世界有多少这个天主教徒？有十几亿，他只用了一个很普通的棺材离开这个世界。我去过苏联俄罗斯，我去过俄罗斯的这个托尔斯泰的故乡，我到了托尔斯泰的那个庄园去看，托尔斯泰很大的庄园的，我到了托尔斯泰的墓那儿，我一看，托尔斯泰没有，几乎就是没有棺，就是一个小木棺放那，然后他都没有墓碑，他就是一堆土把它埋，和中国埋的不一样，中国埋就是一个土包，对吧？中国的坟，它是长形的，跟棺材的样子一样，一个土包，没有一个墓碑，没有一句话。甚至没有写说这是托尔斯泰，没有，就旁边长了一些野花而已。那他照相，我在那照了相，照不出什么东西了，就看一堆野花，旁边连个篱笆都没有。大家在那旁边可以随便坐着跟托翁聊聊天，思念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所以饶恕太重要了，饶恕。我们是否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有怀恨别人，或者还怀恨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怀恨我们的配偶，我们是否常常在脑中突然就出现他对我们的伤害的感觉？我们是不是常常的在夫妻很美好的时候，突然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出现脑海中，就是突然过去有一次他伤害你的事又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常常说话说话，突然我们就会说啊，你原来如何如何，你原来如何如何？你看人，当我们记着别人对我们好处的时候，我们很难记得，记不住的。可是当我们记着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就能记得很清楚很深，是因为那个伤害很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刀痕。这个需要我们在基督的爱里边，用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让这伤痕痊愈。有的时候当你受伤的时候，它会痛的。比如你的肩膀受伤，有一个朋友过来拍，哎，老兄你好，哎，你不能碰我这儿，我痛。可如果你是没受伤，他拍下没有关系的。我们常常是不是会当别人哪一句话突然碰到我们哪个神经，我们就会暴跳如雷呢？会蹦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管它叫一种叫吊罪。钓鱼你们会吗？就常常把那罪吊起来看一看，把那罪吊起来看一看。吊起来看一看，看我哇，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夸大我们因着这个罪所受的伤害。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的伤害是自己夸大了，我们把这个伤害看到全世界最大的苦难，因为其他苦难跟你没关系，对不对？你会觉得这是最大的苦难，所以这个我们学习赦免。那我们就要在圣经中学习。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在18章，这是耶稣讲的著名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大家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18章讲到一个饶恕的故事。有一天呢，这个彼得呢就跟耶稣问一个饶恕的问题。那么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彼得就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 他还没等耶稣回答，他就说七次总可以了吧，总可以了吧。那么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七十个七次。因为为什么这个彼得说七次总可以了呢？彼得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拉比教导弟兄姊妹，教导犹太人，告诉他们说，按照圣经的规定，对一个不断的犯错的人饶恕四次，四次就可以了，不要不能再超过四次。那我们中国呢，一般是两次，哪里知道的？哎，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所以我们中国是两次，犹太人比我们强多一倍，因为有旧约的教导。那么彼得就想，我们都跟随耶稣人，我们一定要胜过犹太人，更胜过中国人。那时候他还不认识中国人呢。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七次总可以了吧？你记住这个重要一点啊，所谓七次是他认罪的七次。一个人当他犯了错，他愿意认罪，我们你不能说我老犯错，没完没了的犯错，对吧？所以只能赦免你四次。那么你不认罪，那肯定你不认罪，在神的里边永不赦免，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你要认罪，那彼得就说，如果他认了错，那七次总可以了吧？七次总可以了吧？那耶稣基督就说，不是的，不是的，这个不是七次，要七十个七次，这个很多啊，这个很多。所以这个七次，可能彼得说这个七次呢，也跟这个该隐有关系，对不对？上帝说，谁要杀该隐，遭报七倍，然后他这个好像有联络，有联系的，所以他就跟耶稣说了，我是不是要饶恕七次？耶稣说不够的，这个七十个七次不是讲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不是的。这个七十个七次不是用这个，他是用立方式的，不是用乘法的。立方式的七十个七，你有多少？你给我算算，那是无尽的，就永远的饶恕下去。只要人家犯了错，人家跟你说对不起了，那就立刻就完事了。也不能没完没了，对不对？夫妻吵架，人那边都说对不起了，那说啊，你为什么这样？哎，对不起，你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以后少说对不起，那你更惨了。不说对不起更完了。你像这个，如果白净跟她老公说对不起了，那个刀就不能再捅了，你知道吗？你还捅十八刀，那这不可以的，那就多大的恨！你想，这个世界上毁灭，这个世界上就一个字儿，恨。战争是不是因为恨？家庭离婚是不是因为恨？夫妻反目是不是因为恨？这个爱都可以会变成恨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所以当彼得上帝也饶恕了彼得好多次，彼得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上帝一次一次饶恕他，连犹大耶稣都饶恕了，知道吗？耶稣饶恕犹大的，犹大自己后来选择自杀，这个选择耶稣其实也饶恕了他。所以饶恕是在整个的圣经中一个贯穿圣经的主题。饶恕是从神来的，是神的怜悯。所以在旧约圣经中，每次当我们讲到说他的兄弟亚伯是你的兄弟，神老提醒说亚伯该隐呢，亚伯是你的兄弟，亚伯从来没称过他为兄弟。有一次他就一次是他跟神顶嘴，他说我是岂是看守我兄弟的，那就用了这一次兄弟，其他时候他没用过兄弟。在他的眼中，他觉得他这个该隐是多余的，因为这个该隐呢上帝喜欢的，这里边所以这个第一次人类的凶杀产生于什么？妒忌。其实啊，这个家里边不是妒忌，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呀，我们在公司里跟老板关系处不好，跟同事关系处不好，多少会有一些妒忌，觉得我们比你强，为什么你就升职那么快？我们比你强，为什么你工资做那么高？会有妒忌。其实在教会里服侍也多少会有妒忌，会有妒忌，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除掉我们的妒忌。 威廉瓦德他说，一个人呢，如果不在神的掌控之下，个个都是恐怖分子。那这句话说的有没有意思？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在神的掌控之下，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每个人都会有危险的，每个人都危险的。所以神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二三书中讲的核心就是彼此相爱。当这个约翰呢到老年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讲了，他就讲啊，小子们呐，叫孩子们，新译本翻译成孩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因为爱是从神而来，不是因为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的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所以使徒保罗也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呢，就给他吃若渴了呢，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要以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啊，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一个标准，什么叫饶恕，用什么标准来饶恕？神的标准，耶稣基督的标准，这是唯一的标准。如果我们不信神，我们有时候不信神没有关系，可是没有不信神，你没有标准呢，那我们用什么来？我们用良心，我们的良心是不稳定的，我们良心也可能受污染。在不同的文化中，良心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能够出卖我们的父母的，那叫良心，因为党组织喜欢，对不对？说这是良心，哇，你看这孩子多革命啊，你知道吗？有的人为了忠于毛主席，把那个像章都别到肉里边去，你不要以为说笑话，后边就有一个，你知道吗？那得叫忠于，这个兵标准不一样啊，对不对？那标准怎么能一样？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良心是会受污染的，不可靠。但良心是好的，为什么叫良心呢？好心嘛，良心就好心嘛，这是好的，上帝给的。所以但是当我们要处理这些问题，在饶恕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要有个标准，没有标准我们怎么饶恕呢？所以耶稣就告诉彼得啊，你要饶恕下去七十个七次所以保罗也说，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儿女。然后呢，保罗又说，并要以恩慈彼此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边饶恕了你们一样。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怎么被饶恕的？我们怎么被赦免呢？我们在基督里边没有在基督里边，你会被定罪。一个人没有信主，他要被定罪，因为他所行的一切，有一天上帝就像电视一样在你面前闪开。我估计到审判的时候，其实很清楚，上帝不用多，就啪啪啪就把你的这个你一下就看到你过去所犯的一切。其实我跟你讲啊，不要说到上帝那里，有的人临死的时候，他脑海经常会闪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几件事情，他伤害别人、背叛别人、犯罪的几件事情，那会闪过来的，像电视刷刷刷过去。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边，耶稣的宝血就把这些都遮盖了，都涂抹了，这个电视一打开，花闪闪雪花看不见了，明白这意思吗？这个你懂了，这是基督的宝血的作用。所以我们信了主了，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好了，是因为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遮盖了我们。就像一个流浪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流浪汉，老被人打，被人揍，在外边，因为他穷嘛，穿的破头石烂的，就经常被路上被人打。 啊，有一天这个王子心血来潮，就想到宫外去逛一圈，一看到他俩长挺像，说来来来，咱俩换个衣服。结果这个王子就穿上流浪汉的衣服，这流浪汉就进了王宫，结果就被尊重，谁也不敢打他了。不是因为他改变了，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穿上了王子的衣服。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是因为我们披戴了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成为他的孩子了，所以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享受着神儿女的同在的能力、荣耀、地位，富足、喜乐、平安，还有可以饶恕。当你想到说有一天我回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饶恕啊？如果到那天你不能饶恕，你就麻烦了，你就被追讨了，上帝可以审判你的。当你想到那天，你一定会饶恕的。我跟你讲，教会常常会有新朋友来，我记得那年我们在维也纳的时候，有一个新朋友来，我会打电话，我一般都会给新朋友打个电话，欢迎他来教会。那这个他就说我不会去你们教会。哎呦，我说那你看我们教会哪些人需要改进，告诉我，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符合圣经的，那我们就可以改。他说不是，因为你们教会有一个我的朋友，他曾经很深的伤害了我，我们一起做生意他骗了我，在你们教会做礼拜。哎呦，我说那是吗？他说我说那你不方便说谁？他说不说了，上帝知道。你看他也信主的一个姐妹，我说那你就不能饶恕他？他说这话就难说了，对不对？他都没认过错，跟我怎么饶恕他？我说那姐妹，那你相信你会去天国吗？他说当然了，我基督徒啊，我当然得救了。我说那你到天国你见到他怎么办啊？你不能说你在这儿我走，那你往哪儿走，对不对？有一天当我们到主那里，如果我们没饶恕，我们麻烦就大了，麻烦大了。所以彼得问说，我饶恕多少次？主耶稣告他，无限制的饶恕，永远的饶恕。饶恕是基督徒的美德。过去我们的单位受过伤害啊，有人出国，领导就不给你盖章，气得要死，恨得牙痒痒。现在不也都忘了吗？对不对？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的信主了，那领导已经坐牢了，对不对？都不用你，我说这不是开玩笑。我八九年我最恨谁呀？我最恨陈希同，对不对？那成天打假报告，说我们如何如何。然后就这个人这么坏，他那时候他好多房子，好几个太太，现在都不多了，不算多，他这都小 case 了，县委书记都比他多，你知道吗？结果我逃没两年，他坐牢了，我还没坐着呢，我还跑呢，没抓着，他抓进去了，知道吗？所以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人在做，上帝在看。如果你自己去做，你就麻烦了。你就麻烦了，你要承担责任。你看这周成海就是，那你这太太如果哪有错，你把它交给上帝嘛，对不对？把送教会去，那是北京很多教会，让白净信主去，信主他不就好了吗？好好爱主。你看国内有多少的演员信主，你看做很好的榜样。你看那个吕丽萍、孙海英，他都信主了吗？多好啊！你看香港的歌星郑秀文，信主名牌全部奉献给穷人了，让穷人穿名牌，自己不穿名牌了，你知道多好啊！忧郁症也得医治了。你看孙海英信了主了以后，到哪里都敢讲真话，真了不起，我觉得就是了不起。信主就不一样，对不对？你看那孙海英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两口子那个互动，那个吕丽萍，她一讲一激昂，吕丽萍拉下她衣服，她别拉，我还讲呢。你想多不一样，这个不信主的回去把他吵死，你乱讲什么，对不对？这个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感谢主。所以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耶稣给他讲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我们大家看啊，耶稣对彼得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这个比喻呢，他讲了一个饶恕的一个故事。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正在算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欠了6000万银币的人来。这西译本翻译成6000万银币，那和合本翻译成这个是不是银币啊？它翻译成是银子，2000万银子。 2000万银子，这2000万的和合本跟西一本的6000万有没有差距？没有差距的啊，没有差距的。他那个叫塔连德，他2000万塔连德，啊，2000万塔连德的钱，那塔连德很重的，啊，不是说一块银币。所以西一本为了让大家更容易了解，就6000银币，那个银币很值钱，啊，像我们的大洋，可能比咱们大洋还要值钱，啊，所以他欠了这么多的钱。那一个人一天能工作多少呢？一个人一个月才能赚1个银币，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那你算吧，你一年12个月12个银币，啊，那你一辈子你工作40年，那你能赚多少银币？他连6000万的银币，怎么欠的我都不知道。这个人这个肯定是不会过日子的人，你知道吧？没有计划，乱花钱，然后乱借钱，还有人敢借给他。你知道有的我也常常会在网上会有人告诉我，我的 email 里不是我的那个博客里说他欠了多少钱，欠了多少钱，希望帮他祷告，希望我这个帮他筹款还钱。那我就告诉他，基督徒是不可以欠债的，旧约是基督徒不欠债不作保，啊，以免你麻烦。你要好好读圣经，你就有智慧。我说你为什么欠那么多钱？啊，他说因为别人欠了我的钱，所以我欠别人的钱。我们现在人就是，你借我的钱，我再借别人钱，所以三角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赚得很痛苦的，日子都过不好的，啊，日子过不好的，没钱就别花。我的简单，我在山里2年，我也没花过1分钱，我不也活了吗？对不对？可以的，来到美国你没钱更容易。我告诉你没钱，我告诉你，我到那个白宫前面住了一大堆没钱的人，没有房子，没有病。家里不会来账单的，啥都没有，自由自在的，我特羡慕，是吧？一群人，然后政府和那个救世军给送吃的。我有一天为了体验生活，我跟他们住了3天，知道吗？早上就送早餐来，不用坐，一个大车叮铃铃还响着铃，然后停在白宫门口，那帮后面一次排着队，一人拿一份儿，我看比我家吃多好。我在家我都做不了那个早餐，我在家就喝牛奶，我又不喝。有时候早上喝杯水就我就走了，你知道吗？所以哎，然后中午又来了，就在这躺着正聊天的饭来了，你看这什么日子过的。然后住在白宫门口，每天见总统，然后总统车一出来他们还骂总统，骂得挺过瘾，我挺高兴，看到没有，多自由。然后晚上还有晚餐，半夜宵夜你有吗？然后他告诉我们，你领一次呢没吃饱，你还可以再排一次队。因为我晚上我就领了一份，一个汉堡包，一个苹果 juice 你拿一个，苹果 orange 你拿一个，水果反正你拿一个，然后呢有一杯 juice， 就喜欢完了你就够吃了，营养都够的，你知道吗？热量啊水果啊都有的，你不行你再转一圈再拿一份，拿一份你吃不完，吃不完你放在你没有冰箱，第二天还坏。所以人家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完全懂得圣经的规律。我告诉你，你看多好，怕什么呢？我们就担心呐，哇，我们担心的简直是我们为儿子担心，啊，还没等结婚就为孙子操心。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的罪啊，被缠累。所以你看他这人欠了这么多的钱，然后呢？他还不了，这个钱肯定是还不起的啊！圣经说他也是还不起的。那么这个主人当他要钱的时候，他没有钱偿还，主人下令，已经下令了，叫人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切所有的都变卖。这个下令是现在时，就立刻下令，因为你欠这么多钱，把他妻子儿女所有的一切全部变卖还债。可是这个仆人呢，扑通就跪在地上了，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呀，哎呀，他说请宽容我吧，我会把一切都还你，你相信吗？我是不信。他扑通跪那儿说：“你宽容我，我把一切都还你，你能还起6000万银币？可能吗？”我一算他的能力，不可能的。主人为什么赦免他？是主人的宽容，你知道吗？完全在主动权在主人，就像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赦免的罪，完全主动权是神给的，神按照他的良善、恩慈、公义给我们的。赦免了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主啊我认罪信耶稣，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认罪，我们认一部分罪，另外一部分我们藏起来放在那儿等着啊，因为我们还没算账呢，你知道吗？这个我们有些还没算账呢，我们有时试一试 都是这种想法。可是那个时候这个主人立刻，你看这个圣经说那个主人特别主动的立刻就宽容了他，主人动了慈心。这个慈心我讲过，这个慈心在圣经里常常用在神的身上啊，用在神上。那个人走投无路了，大祸临头了，他没有人帮助他，也没有资助者，那么他这个时候主人怜悯了他，他会怎么样？高兴啊，你知道吗？高兴啊。就像我在美国欠那么多账单，那天我最高兴，我这一生中最高兴的就是我那个医院给我一个账单传真过来，说你填名，填上你的什么，签上你的名，你就赦免了，我100多万就不要了。哎呦，那我就太好了，我从此开始有 credit card 了，你知道，在之前我没有 credit card。 我在美国9年没有医疗保险啊，不仅是9年，包括我经病生病的5年，我14年没有医疗保险，因为我住院就没有保险。当你住了院就没有公司给你保，当你出了院了，你这个病9年之内不发作才能给你保，你9年之内发作了，所以我9年每年检查身体，到9年没发作送上去了，人家才有保险公司接受你，对吧？要否则他不会接受你的。同类的病不发作，所以我有那么多年没有保险，但是感谢主不生病啊，没有保险就不生病，有保险才生病，告诉你，对不对？感谢主。所以你要相信神啊，神是怜悯的神，别怕，啥都别怕，什么都是好的。遇到生活中遇到一些灾难好事，让我们学习聪明，知道自己有限啊，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你看这个人他得了释放啊，他得了释放，他得了自由，他什么都好了，上帝赦免了他。结果呢，他出了门了，他看到一个人欠了他10两啊，10两银子。这个新译本翻译不是10两了，新译本翻译了多少啊？啊，他看到一个人欠他100个银币，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你看这人多恶，喉咙扼，这掐喉咙第一个是不尊重人，你知道吗？哪有掐喉咙的？一般都不掐喉咙。一般的，你像太太一般掐老公，敢掐喉咙吗？掐他就不让了，你掐他胳膊。对不对？你掐哪儿都没事儿，你就不能掐他喉咙。掐喉咙是对一种不尊重，而且危险。你想掐一下气儿过不来怎么办？掐住喉咙啊！你欠我钱，你还我钱来。然后呢，就把他还这个下到监里边去。我们从这儿看到说，一个人饶恕是不容易的，饶恕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饶恕的需要行动，需要在基督的爱里边去行动，啊。我上次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这个叫做那个四川那个男孩子开车把那个在南非把两个后边两个女孩，一个摔死了，一个摔伤了，啊，这个叫生命的碰撞，对吧？我们看了那个电影，最近在网上特别流行，很多人不管信主人不信主都看，都很感动。然后那个女儿被撞死，女儿的父母饶恕了她，不仅饶恕了她。当他们见面的时候，主动的去抱他，抱那个忠诚的母亲，所以那个很美，那个场景。最后，忠诚的母亲信了主，他的父亲也信了主。他们在四川有很大的企业，他们在海南也有很大的企业，所以他们就在四川和海南建立了好多教会，还有北京。他的父亲就做传道人去了，他的母亲也做传道人了，把公司交给朋友们打理。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免去我们的债是多么的重要啊！免去我们的债多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学这个恶仆，这个恶仆就是当上帝赦免了他的罪，他却追讨他朋友的罪。他的朋友是一点点对不起，他是很大的对不起上帝，对不起主人，对不起那个王。那个王当然比喻就是上帝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在路加福音15章，当那个浪子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是怎么样？也是主动的拥抱他，赦免他。可是他的哥哥呢，就不能够饶恕他。这表示说，神的爱跟人的爱是有不同的，人的爱是有限的，人需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在生命中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所以那么最后讲一个故事结束今天的信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故事，说台湾有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 特别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跟母亲也特别爱他，所以父亲是一个法律专家，留学回去的，做很多大公司的法律顾问，原来是政府的法官，法官。那么这儿子念书很优秀的，然后有一天回家看这个父母，他们到垦丁去玩，父母带他到垦丁去玩，有一天就走在一个悬崖边，看见大海，在悬崖边看大海的时候，这个儿子就问爸爸说：“爸爸，他们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要不要实行死刑，要死刑还是没死刑好？因为他爸爸是法律专家，也是大法官，原来是一个法官，这个他就问他父亲说：‘你觉得应不应该有死刑？’他父亲说：‘我是这个法官了，但是我主张尽量不实行死刑，尽量不实行死刑。’”那么他的儿子就说：“那没死刑就不好，没死刑这人不就犯罪吗？没完没了犯罪。”他爸爸就看看他，就笑了。然后他就儿子就问说：“爸爸，那你一生判过死刑没有？”他说：“我判过，我就判过一个死刑。”他说：“这个人呢是个原住民，他来到城里打工，就跟老板发生了很大的矛盾。然后呢，他就有一天一怒之下，一怒啊，就一个意识，一怒之下就把老板娘给杀了。”杀了就当时按照当时的法律就被判了死刑，这个小子判了死刑以后呢，就关到监狱等待死亡的时候，这个法官有一天呢就去看望他判的这个人，这个法官是很好的一个人，就看望，当时发现他信主了，在监狱里信主了，哎呀，他就说：“哎呀，你看这个你这个量刑有点重了一点，这个其实当时老板有责任，因为他们虐待了你，那么这个量刑有点重，我现在我一看他信主了，因为这个法官也是个基督徒，一个就是主内的弟兄了。他说我可以上诉，帮助你看能不能给你减为这个死缓或者无期徒刑。那么当然这个努力都无效，都已经判完了。有一天呢，他在接到电话，这个监狱打来电话找这个法官，就这个人就说：你能不能再看我一次？下个礼拜我就要被执行了。那他就去了，就去监狱看他。然后这个人他也没有什么害怕的，他说：“我信了主了，我才知道我罪恶深重，我认罪，为我一切的认罪，判我死刑不为过。但是呢，我太太怀孕了，这个能不能？你看我太太有没有文化，生活很贫穷，家里也很贫穷，能不能这个孩子你帮我抚养？有一天让他能够接受好的教育，不要像我这样不懂法律，接受好的教育。”这个法官就同意了。你听到这里，你明白了没有？你明白了吧？那儿子听到这儿，突然想：我爸就我一个儿子啊！哦，他说：“爸，那你是那个，我是那个孩子。”他爸说：“是。今天你大学快毕业了，我应该告诉你。可是告诉他地点不好，在悬崖边，你知道吗？”很危险，这个小子有个冲动，我就把他推下去，他杀害我父亲的凶手。刚才他还为死刑辩护，你知道吗？但是当这个法官是判他父亲死刑的法官的时候，他接受不了了。可是那个时候，这个小孩子也在教会里长大的，神的话就进入他脑海中。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赦免人，我们天上的父必不赦免你。他就走过去拉住他这个父亲，把他抱住就哭了。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那一刻他们赦免了，那一刻父亲跟儿子的关系重新升华了，重新升华了。这个父亲虽然按照法律判了他父亲的死刑，可是父亲20多年来辛苦的精心的养育了他。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儿子他自己写这篇文章，他说：“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当我的决定饶恕我的养父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和释放，我知道我亲生的爸爸在天上也会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 从那一刻起，这个被抚养大的孩子不仅没有责怪他的养父，而且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还在台湾生活。这是他自己写的一个故事。儿子，弟兄姊妹，赦免是美好的啊，赦免饶恕是一个命令，一个义务，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决定，也是一个应许。不能饶恕的人自己永远在苦毒中生活，不饶恕的人就是烧掉自己同样必须经过的桥。有个哲学家说，当我们每一天经过不能饶恕，我们就烧掉了这个桥啊。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爱里边，基督爱里边彼此饶恕，在家庭里边夫妻之间彼此饶恕，多看别人的好处，多看别人的地方，嘴里不要老说些责备的话，责备的话，欣赏他，爱他，用神的眼光看他，不管他怎么样。因为既然是饶恕，就是说明他伤害过你，这伤害也许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饶恕。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诗歌，来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来我们一起起立，在我们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单单的寻求主，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来低头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让神的爱此时此刻就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除掉一切的苦毒，除掉一切的伤害，除掉一切不饶恕的东西，让我们在主的爱里边说，主啊，就像你饶恕我，也让我饶恕他。你把那个他化为成具体的一个人，一件事放在你脑海中，主啊，我今天就要得释放，主啊，我今天就要得自由，主，今天我就要求你来赦免我的罪。我常常在记恨，我常常背后来说他的坏话，我常常的苦毒来攻击他，我常常在婚姻中伤害我的配偶，我在过去的生活中我也受到别人的伤害。主，求你来涂抹我，让我成为新造的人。你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如果你愿意饶恕，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当你举起手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了你，你一切的伤害都脱落了。当你站起来，你的一切的污秽也都没有了，就像从清水中站出来的一个孩子，喜乐的在天父面前。请放下，感谢主。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啊，你真美好，我也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 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我们来祷告。天父，我在时刻把每个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上，也把我们举起手愿意饶恕的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上，我们也把我们举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姊妹交在主的手上。求主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像我们今天领受的圣餐被洁净一样，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没有苦毒，没有伤害，只有喜乐。当我们看到那些不完美的人，就像看到我们自己一样。主啊，求你使我们完全越来越像你的样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